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给大家讲三个相信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先来听一听一位九旬老人染疫后康复的经历。2023年腊月，我去农村老家给父亲过89岁的生日。父亲岁数大了，腿脚不灵便，农村条件有限，过完生日我就将父亲带回到我现在居住的城市。三月初的一天，父亲咳嗽，我没注意。几天后，他晚上有点发烧，不一会儿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粗气。我意识到父亲是染疫了。这时父亲要上厕所，我拽着父亲的双手将他挪到床边。刚下床，父亲身子突然一软，身子像面条似的就要昏过去。我趴在他的耳边大喊：爹，你快求大法师父救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念啊。不一会儿父亲就喊出声来了：李洪志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瞬间父亲苍白的脸有了红润，慢慢地缓过来了，跟没事人一样。父亲这次阳了之后身体更硬实了，这就是父亲明白法轮功真相，尊重师父，相信大法，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了。下面是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金玲讲的他弟弟的经历。2023年9月中旬，弟弟晚上下班，骑着电动摩托车，刚出工厂门口拐弯时，被南边一辆疾驶的大铲车连人带车撞到，弟弟被120救护车送到市医院抢救。当他清醒过来时，我就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师父一定能管你。弟弟相信的点点头。弟弟已经三退，还看过转法轮宝书，他也知道我修炼20多年没吃过药，身体没病，一身轻。医生诊断弟弟轻微脑震荡，肋骨折了三根，股骨头断裂，肝也轻度受伤。医生说60多岁了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肇事者50多岁，是替他姐夫开车，没有驾照，给我弟弟存了3500元住院费，又做了 CT 核磁共振等检查， 后来再跟他要医药费，他连影都看不见了。我弟弟自己又花了4000多元钱。还有人透露消息说，肇事者家托了人，公安交警队都使了劲，要是你们家有人当时把肇事者的车扣了，人拘起来，这事就不是事儿了。弟弟愁眉苦脸，这事儿咋整啊？我这腿要是瘸了就不能干活了。我安慰他说，你记住大姐告诉你的话，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再说你平时就善良，这事儿咱们换位思考，可能他们也有难处，咱们不能讹人，别上火。弟弟也说不讹人。后来交警过来问弟弟打算怎么办，他说，我也不讹他，他把医药费给我报了，摩托车修一修，能骑就行。交警说，那你签字吧。签完字后，四妹知道了，跟弟弟说，你咋那么傻呀，人家才给你12000元钱，你就同意了，以后要不能干活怎么办？再说你还拄着拐，护理费、误工费什么都没给。弟弟说，我就想回家。过年时，弟弟健健康康来我家串门表示感谢。他从住院到现在不到半年，就又能回到工地干活了。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最后是一位曾经患脑出血的婴儿，家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孩子健康成长的真人真事。那是2007年的事了，我娘家村里有个媳妇剖腹产下一个男婴，全家都很高兴。可是孩子出生50多天时哭闹不休，到县医院检查说是脑出血，医生建议到北京复查，复查的结果还是脑出血，而且医生说没法治疗。父母无奈只好抱着孩子回家。我村的大法弟子听说了这事儿，纷纷来男婴家里探望。全家人整日以泪洗面，孩子的父母已经准备了一个纸箱，打算孩子啥时候死了就放在箱子里埋了。大法弟子告诉孩子的父母说，你们看，我们修炼了大法，身体都变好了，医院治不好的病都好了，这个功法可神了，现在只有我们师父能救孩子了，你们全家人包括爷爷奶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心诚会出奇迹的。孩子的父母答应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大法弟子们不时的去看看孩子，孩子慢慢的好起来了，正常了，如今这孩子都17岁了，很健康，是大法师父救了孩子，谢谢师父。这孩子和我女儿同一年出生，所以我印象很深。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地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其实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 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讲的是两个邻居由仇人变成亲人的故事。一般这样的转变并不多见，而这个故事中造成转变的原因又很特别。让我们来听听这个特别的故事。在90年代初，我们局里的另外一个单位在我们住的家属楼旁边盖楼，他们为了建筑面积能大一点，就紧贴着我们家属楼盖楼。他们的楼盖得高，地基打得也深，可在没盖多高时，我们的家属楼就地基下陷出了问题。我们家住的这一侧的楼顶墙上也出现了裂痕，而且施工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经常有东西砸到我家的院子里，我们这边住的几户人家都很害怕，就阻止他们施工，并将他们告上法庭，就连我们局长从中协调也不行。没料到他们买通了我们请的律师和法院的法官，使这官司不了了之了。我们这边是花了钱买闷气声，因为我是提告的组织者，也是领头羊，所有的住房户因此恨我。我得到消息，他们准备来我家寻衅滋事。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忙着找人，准备和他们干，差点械斗。大家与我的关系很紧张，与我们紧靠的邻居关系最为紧张，特别是五楼上住的王老大，我们简直就像仇人一样。挨着他们旁边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每天心里别扭，出不了气，难受。1996年9月的一天凌晨，我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就想出去跑步。我到了体育场，顺着广场跑道跑了几圈，发现一群人坐在广场的西南角那儿，正打坐。我觉得很奇怪，和尚才打坐，他们打什么坐？我好奇地站在一个人旁边，等他打完坐，我对他说：“请问你练的是什么呀？”他告诉我他练的是法轮功。我问他有书吗，他说有，就从一个提兜里把一本转法轮拿给了我，跟我说这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我翻开书，看到论语的第一句，浑身一震，汗毛孔都竖了起来。我感觉这是一本不寻常的书，我马上把书合上，双手把书捧着还给他，问他书在哪能买到。他告诉我在地区新华书店买。我当天早晨8点就到这家书店把书买到，我连夜一口气把这本转法轮读完了。我又按另一本教功动作的书法轮功，自己边看边学练了起来。没人教我，动作练得还不标准，可是没多久，不知不觉的，我多年的胃痛不疼了，习惯性的感冒没了，鼻窦炎也好了。我告诉了我妻子，1个多月后，妻子也开始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通过修炼法轮功，我和妻子不仅身体的病没了，无病一身轻，更重要的是明白了真理，就要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遇到利益不去争斗，能包容别人，遇事忍让，按真善忍的要求去做个真正的好人。
我回想起楼旁边盖楼的事，我意识到当初其实是光想到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去斗，没有替对方考虑。他们那么多户人家没有房子住，很多家在当时那么贫穷的情况下，还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去租房，他们处在多么艰难之中可以想象。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他们的心情了。况且我们又是同一个局的，我当时真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去考虑别人，还去伤害别人。想到这里我转变了，我心中没有了恨，我再见到原来因盖楼而发生矛盾敌对的人，心中也没有了敌意，我开始释出善意友好，尤其是对以前和我仇视相对的王老大，我总是笑呵呵地问候他，找机会关心他。一次，我发现王老大一到凌晨三点就再也不能睡了，因咳嗽的厉害，他只能坐着。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他就坐在客厅的窗边等天亮。日复一日，他非常难受，精神不好。王老大看着我每天凌晨三点半就拎个包出去，六点钟以前回家，觉得很奇怪。有一天，他忍不住问我，你每天早上那么早出去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他问我法轮功好吗？我说有一本书，你先拿去看一看吧。他说好。我马上把《转法轮》这本宝书送上五楼他的住家去。王老大不出两天，很快的就把《转法轮》认真的看完了，又让他妻子为他做了一个垫子，凌晨三点半准时出来和我们一起练功。王老大对我说，真奇怪，我看《转法轮》这本书当天就睡着了，睡得真香啊，三点钟也没有醒，也不咳嗽了，这真是神奇啊。王老大的妻子胖嫂目睹了这一切，也争着看《转法轮》，看到底是什么书这么神奇。他一看，哎呀，人生好多的疑问都解开了，越看越爱看，就爱不释手，放不下了。胖嫂连续看了好几天，他明白了法轮功可不只是锻炼身体，是高德大法，是修炼，是救人脱苦海的。胖嫂又做了一个垫子，早晨拎着与王老大一块儿去广场练功，他们夫妻俩晚上又一起到我家一起学转法轮。胖嫂从开始看转法轮练功不久，她严重的心脏病好了，其他的病也没有了，不翼而飞。胖嫂原来上五楼别说拎东西，上楼都是上一层喘着气歇好一会儿，才能再上一层楼再歇，上到五层楼到家时人都不行了。他现在拎着东西一口气上到五楼根本不费劲儿。胖嫂在与大家一块儿学法时告诉了我们他身体这一奇迹的变化，分享了他的无比喜悦。自从王老大夫妻俩走入修炼，我们常常一起切磋谈修炼后的心得体会，互相提醒哪没按法的要求做好，今天在法理上有什么收获，心性提高一点，都高兴得不得了，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说话也说不完。夜深了，催他们回家还依依不舍呢。可自从1999年7月20号中共就开始残酷地镇压法轮功，颠倒黑白，把上亿的好人打压，我们夫妻俩多次被抓被关，在看守所和拘留所里受折磨，我被多次判刑劳教，被停发工资，没有一分钱。在我们经济困难时，亲朋好友都怕遭连累，都不敢帮助我们接近我们。 而王老大却像我兄弟一样。特别是我被迫害的日日夜夜里，他夫妻俩帮助我们家料理家务，解决困难，帮助我们家度过了多少次难关。我们家的孩子结婚时，我在看守所被判刑迫害，全靠王老大他两口操劳，策划婚事。婚礼时，孩子流着眼泪在感谢王老大夫妻俩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过去我们因盖楼结下了怨，像仇人一样，通过修炼，我们从仇人变成了亲人。听众朋友，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但是放下仇恨却未必是三言两语能做到的，更何况要从仇人转变成像是亲人一样，这个中的奥妙或许真值得探究吧。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和妻子干个体跑运输，我们的大家族中有长辈在1999年之前就修炼法轮大法，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修炼的长辈有机会就和家族中的每个人讲法轮功真相，比如天安门自焚伟案，还介绍《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揭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那时修炼的长辈经常到我们农村发真相资料，有时他们忙得顾不上发，就把资料留下来，我就在我们村子和附近的村子里帮忙把真相资料发完。因为明白法轮功真相，所以我们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妻子和我常在心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下面分享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以证实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2011年7、8月份，我当时给别人开大货车拉煤。有一天，我和另一位司机从内蒙古东胜拉上40吨煤往天津送。那一天，我俩都累了，我在副驾驶位置坐着，另一位司机开着车，走着走着我就困了，想躺下睡一会儿。刚躺下一两分钟，我们的车就撞上了前面一辆拉钢筋的车。前面车上的钢筋从我们车的副驾驶那边的玻璃直接插进驾驶室。如果当时我还坐着没有躺下，那钢筋就直接插进我的喉咙了。多危险啊！如果没有我身上带的真相护身符和大法师父的保护，后果真是不敢设想。还有一次是2016年的秋天， 我也是和另一位司机去内蒙古东胜煤矿往天津拉煤，在返程的途中，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驾驶着大货车拉着40吨煤由北向南行驶在荣乌高速公路上，走到一个长下坡的路段时，就在前面200米左右的一个公路口处，突然跑出几头牛上了高速公路。当时我的车速是每小时80公里，我紧急踩刹车，但因车速太快，只能先降低车速。当最后一头牛走到路中间的时候，我开的车也到了牛的跟前，我只好猛打方向盘绕过了牛。这时我驾驶的车已经不受控制了，车身来回摆动，后车斗因车身太重也来回摆动倾斜，随后就翻在路边上。就在车头也要翻得生死关头，我眼前闪出一道白光，看见一位白发老者用强有力的一只大手把车头推了一把，最后我驾驶的车头稳稳地停在了路边。这一幕震惊得我目瞪口呆，等缓过神来才发现我和另一个司机都毫发无损，连一丁点伤都没有。当时的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的师父救了我们，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整个大家族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以整个家族都很兴旺。我们全家真诚地感谢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使我们全家和我们整个大家族事事顺心，人人欢喜。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中国自古讲天理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一件事的好与坏，是与非，人心都有一杆秤，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果一个人正直有德，那么他可能这一生平安有福，因则后人。但是为了权势利益，昧心谄谀，那可能一时当大官发大财，但是他做过的坏事终有一天会遭到上天的清算。这一点从中共1999年7月开始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可见一斑。1992年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短短数年就吸引了上亿人走入修炼的行列。当时的中共七位常委的家属都在学练法轮功，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评价称，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如果有人说法轮功我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他一定是装糊涂。有人说难得糊涂，是啊，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确实是难得糊涂，傻人有傻福，可是如果在大是大非上犯糊涂，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俗话说宁搅三江水，莫扰道人心，就是说迫害修炼人会造下很大的罪业，最终会遭到大的报应。然而有些追随中共的人却依旧将法轮功学员的劝善拒之门外，依旧麻木地跟随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依旧听信着中共在迫害中炮制出的谎言。有些人继续参与迫害的借口是所谓的上级的命令，但却不想想各地迫害法轮功的职位上为什么不断死人， 610更是被称作死亡职位，很多职位不知换了多少茬人了。明慧网对从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19年中发布的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至少有20784名参与迫害者遭到恶报，其中死亡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 占比最高。太上感应篇云：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两年半的时间内，公检法司遭厄运的总人数为430，其中落马的公安厅长局长占 53%， 位居第二的法院官员落马人数只占总数的 16%。 最近几年，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委前常委、政法委前书记王立科三人均被判死缓，并且转为无期徒刑之后不得减刑，终身监禁。他们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自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盖世太保机构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周永康、李东升、张越、孙立军、傅政华全部落马。中共政法委高官逆天行事得到恶报，是不是有所启发呢？天理在制约着一切，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上天看得一清二楚啊。这场迫害还在持续，23年来，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以各种方式讲真相，使民众明白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从而保平安。1999年迫害开始后，法轮大法明慧网创办，发布迫害和劝善的信息，以及各种真相小册子，其中包括明慧周报、真相、天赐鸿福、金种子、天地苍生、绝处逢生、恶人榜、世界法轮大法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名单等等，还有传单、报章、广播、视频、子网站，期望保护人们的善念，提醒人们善恶有报的天理。2004年，九评编辑部发表《九评共产党》，讲明了共产党的邪灵本质，敦促华人同胞退出迫害佛法的中共及其附属组织以保平安。2015年20万人在中国大陆对首恶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法轮功学员所有的这些努力，就是希望目前还在一线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不要再糊里糊涂地让中共当枪使，再不可听信中共无神论的谎言欺骗，一定要改过迁善，善待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这样在不久就要到来的时代巨变中，你和你的家人才有机会拥有希望和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思睿的评论文章，关键时刻难得糊涂等于自挖陷阱。
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从上期节目开始，我们将讲几个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上次讲的是王维的故事，今天我们再来讲讲陶渊明的修炼故事。陶渊明也叫陶潜，字元亮，是东晋时的伟大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文在艺术上可称自然，在风格上说得上真，是古往今来 唯一的一个这样的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是公认的千古名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诗是人人推崇的极品。他的诗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纯真的，但有的人觉得欠雕琢，称之为浑金璞玉，有的人觉得不够文。而北宋大诗人、大文学家苏轼却认为他的诗都是宝贝，并且破天荒地开创了今人与古人贺诗的先例，为陶渊明诗中的109首写了贺诗。不仅如此，他还用陶渊明的诗来给自己医毛病，身上哪里不舒服就拿起来读一首，还舍不得多读。他还声称陶渊明以后的诗人中没有一个比得上陶渊明的。任何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都是他的内心世界对外界客观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别敏感的反应。豪放派诗人豪情满怀，容易对豪壮的举动产生共鸣，动辄热血沸腾。婉约派诗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泪，对月伤心。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诗让有同一类敏感性的读者产生共鸣时，实际上是让读者通过他们的感官和情绪去看待客观事物，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诗人自己喜欢的有色眼镜。陶渊明的诗，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这种清淡已经清到了无色，淡到了无味。他没有给读者任何有色眼镜，而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这对于习惯了戴有色眼镜的读者来说就很难适应了，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那种颜色。所以陶渊明的许多诗，许多人都读不出味道来。极力赞扬甚至崇拜他的绝大部分诗篇的，只有少数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国文学史上极享盛名的苏东坡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苏东坡也只是在尝尽世味、看透人生之后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诗的高妙和陶渊明人格的伟大，因而爱其诗、爱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见要读懂陶渊明的诗，不但需要文学素养，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脱常人的胸怀。因为能把诗写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无纤尘并绝俗念的表现。而这种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备。陶渊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对尘俗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回避，特别喜欢山林中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他27岁时开始田间耕耘，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田园生活中度过，并且一遇农闲之时就喜欢关上柴门，一个人待在空寂的茅屋中，并绝杂念，独自养神。他曾在29岁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贫穷而难以养家，去做了个周济酒的官。 但后因不惯官场生活而辞官归田。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与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劳，经常与他一起在田间劳作。在他35岁时，又迫于生活压力而去做了个镇军参军的官。6年后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县当了县令，但9月去，11月就请辞回家，时年41岁。他那首非常有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即作于此时。从此以后，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岁时去世。陶渊明一生始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诗中说，夏天经常饿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没有被子，因此刚刚天黑就盼着鸡早一点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从不怨天尤人，只是这眼前的日子也得过啊。我也不想身后留什么名，那些东西对我就像过眼的烟云一样。当我心中感慨万千时，就自己唱一首悲伤的歌曲。他在《永平事》中说，南面地头里没剩下一点可吃的菜蔬，北边园子里满是枯枝败叶，把酒壶提起来倒进了残余的几滴酒，已经是灶无炊烟，没饭可做了。到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饥饿的驱使下向人乞食。苏东坡读到他的乞食诗时说，不但我为他感到悲痛，这世上的人谁不为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中，他却总是无怨无悔，安贫守道，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担忧，而是忧道不忧贫，为世间大道不行，真伪颠倒而难受，并且回过头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道之处。他一生总共做过13年官，但就在离家去做官时，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园，希望能早点回来，像自由的飞鸟和游鱼一样的生活。在做官的时期，则常以前贤勉励自己，记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个圣人的标准。而当最后一次弃官归来时，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笼中鸟，重返了自然的怀抱。回忆起13年官场生活，无疑是物落尘网，过去的事悔不过来了，以后的事还能好好的做，虽然今天看昨天又觉得错了，但迷途未远，弥补还来得及。人生短暂，应当委顺天命的安排，该去该留都应当快乐地接受。说陶渊明一生身在道中，了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说他是修炼人，可能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因为在他的生平记载中似乎没有发现他有过烧香拜佛、打坐参禅，或者安顶设炉、采药炼丹之类的修炼活动。这个疑问的产生， 纯粹来自对修炼一词的理解太狭隘和表面化，而这种狭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经验局限的结果。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或者见闻中所知道的修炼人一般都是干这些事的。其实修炼的真正内涵是修炼者基于对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学习和体悟，不断地去掉自己心中对世间万物的执着，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该法门相应的标准。简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炼。烧香拜佛、打坐参禅和安顶设炉、采药炼丹，当然也是佛道两家的一种修炼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较初等的方法。大道无形，到了高层次上以后，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这个过程中进行。修炼界还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别好，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另一方面，由于他实际上是在修炼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个正法门里的高层次修炼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修炼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个心性很高的修炼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说去检查一遍陶渊明一生的行迹，特别是看一下下面要提到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渊明确实是一个修炼人。在陶渊明50岁左右的时候，庐山东林寺寺主释慧远高僧邀约了123人结成白莲社，这些人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社中18贤很让人注目。当时大诗人谢灵运做着秘书丞的官，自恃才高，富才傲物，但当他见过慧远后，立即改容致敬，并在神殿后挖了2个池子来种白莲，要求加入白莲社。慧远察其心杂，拒绝了。另一方面，慧远却派人专门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声称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远竟然破戒为其准备90，结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远始终保持朋友关系。一次，另一个慧远很喜欢的人物道士陆修静也来访，他们三人谈玄说道，谈得投机，慧远送他们出来时竟然不知不觉中破戒送过了虎溪几百步，老虎便突然间大叫起来，三人大笑，于是时刻做三笑图，此图很得苏东坡的赞赏。其实陶渊明不但是个修炼人，而且是个有相当层次的修炼人，佛道两家的那些低层次修炼他本来就用不着，拜佛念经一念带万念那些摒除杂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为他自己就能排除杂念，心不染尘。 他反复出世修观，而能始终守道。他已经不知不觉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属于修真的，属于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以及后世诗评家对他的诗文的评价中，这个真字谁都看到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预知自己去世的准确时间，而且平静而安详地在前一天为自己预先写好了挽歌诗三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死时家人的反应。对此，后人盛赞其视化如归，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又有赞颂者说，自寂欲晚，超脱人累，默契禅宗，德运空解正无生忍者。听众朋友，陶渊明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下次我们会来讲王勃的故事，敬请期待。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